下边咱们看一下重点，看一下我们下边44题。44题大家一看是这样的，出在断手，研究一下它后边的信息，后边的信息马上出现了一个著名的标志词，很重要，叫 of these。 问大家一下， of these 这个标志词在英文中表达什么逻辑关系啊？这个知识得有啊，它表达一个举例关系啊。 of 在这儿就相当于 among 的意思， these 就是这些，就是在这些中，这个词一出后边往往是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所以你要理解了 of these 表达举例，就意味着 of these 后边要出现一个具体的例子。如果 of these 后边出现的是具体的例子，我就问你 of these 之前的44是什么？它是包含这类例子的一类事物。所以大家通过一个 of these 不就马上把这两边这俩信息板块之间的关系搞清楚了。 of these 后边是例子， of these 之前的44要是包含这例子的一类数。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 of these 后边这个例子是已知的信息，把握住了，把握住它是什么东西，不马上可以猜出44填什么，就是填包含这个东西在内的一类数啊。那咱们试着做一下，咱们看 of these 后边出现的是什么具体的例子。 of these 后边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上来出现了一个词叫做The Eminence， 大家是不是发现这词大家都不认识啊？这词注意我也不认识啊。你注意这种文章，完形填句的文章跟完形填空不太一样。我们说完形填空280个字不应该出现不认识的词，但是完形填句500-600字的文章很可能出现不认识的词。但是你记住一个原则，在这种文章中一般来说出现你不认识的词，这个词一般都不重要啊，不影响你对上下文的理解。你比如像这个 The Eminence， 咱管求它是啥，反正就是一种东西，对不对？说这种东西怎么着 ？A very interesting, important. OK， 我知道了，有意思，很重要。关键信息点是在后边。这种动物最怎么着？它就是一种动物。这种动物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呀？它有壳。They have a shell. 这是你重点要关注的。这种动物最大的特点是它有壳。如果这种动物有壳，那44这一类生物，包含这个例子在内的这类生物具有什么特点啊？它也得有壳啊。你这时候没发现它就是找一个 shell 的复线结构吗？你后边这个例子的生物有壳，就说明前面这一类事物它必须也得有壳。44也要填一类生物，而这类生物最大的点它要有 shell， 这是第一点。第二，大家注意有一个基础性的知识，举例从结构上是总分对照的结构，要理解这一点啊。例子是分数，包含这例子的一类事物是总数，这是一个基础性的知识。举例从结构上是一个总分对照的结构，大家理解了这一点，你会发现44题是很容易做的一道题。44选这么一个选项，这个选项从结构上是个总数，这个总数直接概括出一类生物，而这类生物最大的特点是它要有壳。那咱们看后边的选项，哪个选项符合它啊？选项 A 怎么说的？ The shellfish 上来是不是出现这个复线结构了？然后说 The shellfish have a long history in the rock and many different kinds are known。 我就问你，选项 A 这个句子像不像个总数据啊？它太像了，直接概括出很多种都被知道了。后边继续说 of these 在这些种中，其中有一种叫 eminence 的 very interesting important， 然后 they have a shell， 这上下文的衔接不就顺理成章了？所以大家看44题，我们通过判断出是一个举例结构，通过这个例子往前猜，在七个选项中迅速的找到了谁是包含这类例子的一类生物，从而判断出选项 A 是应该选到44的。那就意味着这种题是完形填句中很常见的一种题啊，也是一种做题方法。那么下边咱们就继续给大家总结第五种做题方法，这是一种很常用的方法，就叫举例定位法。啊，这应该是第四种啊。我发现我这个人很爱好大喜功啊，我应该调到统计局工作。这是第四种方法，举例定位法。这个举例定位法大家注意啊，这种题是这么出，它就是利用一个举例关系来出题。那么这个举例定位法从原理上大家理解啊，它也是利用了，就是也是考两大板块之间的一个互动关系。例子是一个信息板块，包含这例子的一类事物也是一个信息板块，是这俩信息板块之间有一个互动关系。你看这种情况下呢，出题有两种出题方法。 第一种方法就像我们这道题，出题人可以把例子呀设在原文已知信息中，而把包含这个例子的这类事物设在后边的七个选项中。这样的话，它让你通过定位原文这个例子，然后去后边七个选项中查找谁是包含这例子的一类事物，从而把这个选项选出来。这是第一种设置方法。它还有一种设置方法，它还可以把这个例子啊设在后边的七个选项中啊，然后它把这一类事物设置在原文中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注意，它无论是把例子设在原文，还是把例子设在后边的七个选项中，这种题都是找一个最佳入手点去做 breaking point。 什么是入手点？就是哪个点容易谁就是入手点，找一个 easy point。 你觉得这俩谁是更容易的入手点？说白了，就这俩信息板块谁更好认啊？例子好认吧？为什么呀？例子有标志词啊，通过标志词就可以看出例子，通过例子再去找那类事物。所以大家记住，这种题无论把例子出在原文，还是把例子出在后边七个选项中，它的做题方法无一例外都是先去定位例子，通过找到例子，然后顺藤摸瓜，通过例子去找谁是被它指代的一类事物。这种题都按照这种方法来做。像我们刚才这道题，例子在原文中，通过例子去找到了选项 A。 咱们下边再练一道啊，咱们再练一个把例子放在后边七个选项中的，看怎么通过例子去找它的一类事物。把书翻到91页，看一下选项 D， 91页的选项 D 练一道。咱们一看91页的选项 D 是这么说的，他说 The BBC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英国广播公司，读到一个标志词叫什么呀？For example 啊，一读到 for example 就知道选项 D 是一个标准的例子。这个例子说 BBC banned rock and roll until 1962年，英国广播公司禁止摇滚乐直到1962年。那么如果选项 D 是一个例子的话，咱们可以做一个合理化推断，就是如果选项 D 可以做一个正确选项被添回原文的话，就意味着原文的五个填空，某个填空之前一定要出现一类什么样的信息啊？出现下列这个信息，那个信息一定是在讲摇滚乐如何受抵制，如何不受欢迎，对不对？然后他下边举一个例子说，英国广播公司这家公司就曾经禁止过摇滚乐，这不用看原文就能猜出来，通过例子就能猜出来。那么在这种情况，这种题就好做了，原文只有五个空啊，你一个空一个空去找呗，你看哪个空之前讲的是这类信息，就意味着选项 D 一定要填到这个空上。那么这时候怎么找呢？大家注意啊，这是一个原则。大家看啊，咱们举的选项 D 这个例子谈的是一个重点词，你就看选项 D 里头一个重点信息词是什么。我就问你，选项 D 谈的主题是什么呀？哪个词啊？ Rock and roll 啊，这就是它的主题词啊。选项 D 这个例子谈的是禁止摇滚乐的问题，如果选项 D 这个例子谈的是禁止摇滚乐，那它这一类事物，我们要去找的它这一类事物，它的主题一定是谈什么？它也得谈摇滚乐啊，这是一个它绕不出去的词啊。一类事物和例子谈的一定是同一个主题。既然选项 D 这个例子谈的是禁止摇滚乐，我们要去找的那一类信息，它一定也在谈摇滚乐，它绕不开这个词。说白了，这个时候这个双两个信息板块之间会出现一个复现词，一个复现结构，就是 rock and roll。 为什么找这个复现词？为了提高你做题效率。这个时候你去原文找五个空，你就去看哪个空之前的已知信息中出现了 rock and roll， 哪个空之前的已知信息出现了 rock and roll， 那个空之前的信息就重点研究，它很可能就跟这有关，一个一个找，就拿这俩词就定位什么叫以点入面，就在这儿。怎么这叫做高效率的做题？你看这五个空拿着 rock and roll 去里头怼，哪个能怼出来？明显45啊，45往下是123，看三行凑 so well established 的后边不出现了 rock and roll， 这是唯一一个选项这个填空之间出现 rock and roll， 那不就重点研究45吗？45之前是这么说的， rock and roll and all its variations， 它的变种 country or western music， 乡村或者西方音乐，说 all have more or less similar histories， 有什么样的 history？ They were first resisted， 这个词出现了吧，画一下，被抵挡，然后后边说什么 often in America as well as being low class， 画一下 low class， 它低档的呀，然后说 and then as a danger to our nation's youth， 是我们国家青年的敌人， 讲到这儿，你自己看那三个词，被 resisted 是 low class， 是国家青年的敌人。我就问你，选项 D 应不应该填到45啊？那显然啊，选项 D 不填到45，那不天理不容吗？那么在这种情况，它就是个举例关系了。它前面给你讲摇滚乐不受欢迎，后边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英国广播公司这家公司就禁止摇滚乐，直到1972年。所以通过这道题，就让大家理解如何掌握举例定位法，通过一个例子的存在，这都是入手点，这都是做这种题的线索点，通过一个例子顺藤摸瓜去找它那一类事物啊。好，这就是举例定位法的应用。举例定位法呢，是一种在咱们填空式阅读很可能应用的很广泛的方法，但是它必须有一个基础性的知识。下边给大家再总结一下，这就是继续给大家总结文章中的第七种逻辑关系。大家注意啊，举例也是英文上下文的一种逻辑衔接关系。咱们第一节课完形填空给大家总结了完形文章上下文六种主要的逻辑关系，举例是第七种逻辑关系。那咱们就给大家继续总结一下举例关系及其常用的标志词。尊重作者，先把 of these 写上。注意啊， of these 我讲了，关键词是看 of 就是 among， 那个 these 是可以改的，既可以 of these 还可以 of those 还可以 of them 的，在这些中，在他们中，这都是可以的啊。所以咱们再把 among 写上，可以 among these among those 什么 among 什么都可以。除此之外，比较常用的还有像 for example for instance such as，这都是比较常见的表示举例。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可以表示举例的，你像这个词经常你看到出现一个 supposing， 这个 supposing 后边往往就给你列举出一个具体的例子，像 providing 可以译成例如 supposing providing， 后边给你一个具体的例子。这个词经常在英文中表示举例，叫to illustrate， 这个词它相当于啊图例说明 to illustrate， 所以有时候经常这个也可以表示举例，比如说 as an example 或者 as an illustration， 作为一个例子 as an example as an illustration。还有一些短语在完形文章中可以表示举例啊，你像这个一般来说 let's take an example， 其实见到一个 example 你自己就能判断出这就是举例， let's take an example。 还有人说 let's imagine， 这经常表示举例啊， let's imagine 让我们设想一下，它往往后边是跟一个具体的例子， let's imagine。 还有一个短语在完形中经常表示举例，这个短语叫 more specifically speaking， 更明确的说 more specifically speaking， 更明确的说，后边往往加一个具体的例子。好，大家看，这就是英文中比较常用的一些表示举例的这个标志词，通过这些举例标志词咱们来判断出例子，然后通过例子按照我们的举例定位法去做题啊。那么在这儿呢，我再多提一句，我刚才首先讲了几个原理，我说这个举例例子和一类事，这个具体的例子和一类事物，首先一个基础的知识大家知道，从结构上举例是总分对照的结构，例子是分数，这类事物是总数，这是第一点要理解的，就是举例同时从结构的角度去看，它又是一个总分对照的结构。为了让大家理解这一点呢，咱们往前看咱们原先做过的一篇文章，咱们大家把书翻到49页，看第29题这句话，49页第29题，理解一下举例为什么是总分对照的结构。大家看49页第29题啊，这是我们做过的一篇文章，你看这个文章是这样的啊，它这个文章上来29所在这个句子是一个标准的总数据，这个总数据直接概括出社会结构的变化负面影响了犯罪率。在这个总数据之后，马上你发现他举了一个例子，他叫 for example， 例如什么呢，他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他说经济结构的变化如何导致更多的人去犯罪。 大家这个时候看这个 for example 的两边，它从那个上下文的结构，它是一个标准的总分对照的结构。通过看这道题，就是通过这个例子让你理解举例它是总分对照这个概念就行了。这是我要给大家讲的第一个点。这个举例我要讲的第二个点是这样，由于这类事物这个信息板块和这个具体的例子这个信息板块，它俩往往谈论都是相同的主题，所以一般而言，在这一类事物这个信息板块中和这个例子这个信息板块中，它往往会出现复现结构，它往往会出现对同一个事物的重复描述。例子讲的是禁止摇滚乐，那一类事物也得提到摇滚乐，所以从这个角度记住，它往往会存在复现结构啊。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类生物具体的这种生物有壳，就意味着这类生物一定也得有 shell 有壳。那我给大家讲这两个知识点，它的意思是什么呢？让大家理解啊。我们现在给大家讲的这些方法，我们是为了让你理解，把它拆分成了几种方法。但是真正最后做题的时候，等会儿我还会讲，下课间会讲，真正做题的时候，它是一个综合运用，它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东西啊，也真一定从综合的角度去看待它。好，这就是举例定位法的应用啊，把这种方法掌握就行了。下边咱们把书翻回到那篇文章，咱们把最后一道题45题给大家看了。把书翻到81页。45题是这样 ,45 题咱们书上印错了啊 ,45 题按照大纲样题 ,45 是抠掉整个一段的题。